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马可福音的学习。今天是第八课，我们要讲第六章。如果你手上是中文和合版圣经，请你翻到新约部分46页，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的时间。主圣灵，谢谢你充满我们，让我们在话语里面与你相遇，让我们在服事里面与你相遇。主要不管我们现在的环境如何，都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的喜乐大过于我们的忧虑，大过于我们的忧愁和环境。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先来看1-13节。那为了讲清楚1-6节的内容，我想先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希伯来书的第11章。11章的这种描述方式跟马可福音6章1-6节的描述方式是一个非常大的对比。这个对比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因为在希伯来书上说，有些人为了信神，连一个影子都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却花了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去造了一艘方舟。有些人因为信神，当他蒙召呼召的时候，就去到一片荒郊野岭，出去的时候自己还不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满眼都是茫然。又有些人为了信神，他们被石头打，被锯子锯，披着羊皮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所以在希伯来书11章结尾的时候，经文给他们定了一个性，说这些人都是世界上不配有的，因为他们是属神的人。但是你看今天马可福音6章1-6节的经文，他谈到有一些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自己，彰显了自己。他们听了主耶稣基督的道，看了耶稣基督的神迹，受了耶稣基督的医治，到最后他们还是不信。而且他们有人嘲笑主是木匠的儿子，有人嘲笑主是癫狂了，还有更多要敌对主的人想把主从悬崖上推下去。第6节说，就连耶稣也诧异他们的不信。当然这里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因为神有什么不知道呢？他干嘛要诧异呢？所以经文用的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表达了有一些人他们的心是何等的硬，形容了如果一个人顽梗到一定的程度，无论是神迹还是真理还是爱心，他都可以不信。主在自己的家乡不是不能行出更大的神迹来吸引他们，但是那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的子民把天国的神迹和子民的信心完全结合起来，因为上帝在寻找的是真正的信心，而不是只对壮观事物的那种一时的热情。所以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对比，也是一个很大的震撼，让我们有机会来看看自己的心，审视一下自己的信仰，到底我们要的是对壮观事物的一时的热情，还是真正的寻找神的信心。接下来到了7-13节，然后呢，主也差遣门徒去传福音，分享好消息。当门徒传福音的时候，主教导他们说，你们不要为自己准备什么钱财啦和穿着啦，甚至鞋子也不要预备，因为主要门徒凭着信心去传福音，也要领受者凭着信心领受福音，并且来供养门徒。因为圣经上说，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的，必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的，必得义人的赏赐。信徒如何对待神的仆人，明显了神在这个信徒心中的一个地位。所以当主耶稣说到，那些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的，不悔改的，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然后马太福音呢，它有更详细的描述，就是说，如果这家人不配得到平安，他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向他报好消息的那一家人。若不配得，他们所求的平安和福分仍然归于你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是不是对自己的传福音和服事能觉得有一点安慰？因为即使主耶稣基督用神迹传福音给人，也有人抵挡，门徒的服事也有人抵挡，甚至有人不接待他们。但是幸运的是，主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和辛苦不会白费，因为平安和祝福，如果那家人不配，那一个人不配，全部都会留给我们自己。好，这是关于传福音。14节、29节讲到施洗约翰的死，那这个故事对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当我们看到经上记着有人说他是以利亚，是先知，是的，施洗约翰的确是先知。那先知的特征是什么？ 现在有一些神学观念很混乱啊，认为先知是要什么未卜先知，然后告诉你你明天的去处，然后告诉你未来的走向，这是不符合真理的一种启示方式的。这个有机会我们慢慢谈。真正的先知，他是上帝话语的出口，他要把世人因着罪而得罪上帝的事情说出来。说出来以后有没有后果？肯定是有。比如说耶洗别想要杀以利亚，然后希罗底现在想要杀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只是希律和希罗底的罪激起了希罗底的仇恨。所以当希律对希罗底的女儿说，你要这个国土的一半我也给你的时候，希罗底没有让自己的女儿去要这个实际的国家。他要他仇人的性命，他就是要施洗约翰的头。这种对上帝的仆人的仇恨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你从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光明和黑暗之间的对应居然有这么的强烈。施洗约翰也好，以利亚也好，黑暗势力特别的恨他们，因为他们说出来的是事实，明显了希罗底做出来的是丑陋和羞耻的事情。而希律也并非不知道施洗约翰就是真的神的仆人。所以说你看二十节的时候直接说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耶洗别当时也是知道以利亚是真的先知，因为天降大火烧死了那么多的巴利的假先知，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为什么面对事实他们仍然要杀害神的仆人？因为这背后是真实的属灵的征战。在约翰福音15章有说到，耶稣说世人恨你们就已经先恨我了，你们如果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那你说约翰可不可以不说？不可以，因为他是先知，作为先知他必须把生死祸福都陈明出来，陈明在王的面前。虽然结果肯定是被杀的，但是我们知道约翰在天上的荣耀是大的，因为他是无愧于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先知，因为他永远都要传出那个正确的声音，不管那个声音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讲到约翰，他最著名的就是传的是悔改的道。那每一次圣经描述传福音的时候，总是离不开悔改两个字。悔改其实它并不是说你要在道德上达到一个多么完美的一个境地，然后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好人了，它不是这个意思。它说的是就像一个人走路一样，走了一半突然觉得方向不对，然后转过身来朝另外一个方向走。我们从不认识耶稣到转向耶稣，从思念地上的事情到渴慕属灵的事情啊，那你说新的方向会鸟语花香一帆风顺吗？新的方向路上有石头吗？有的。新的方向路上会有天气不好吗？会的。也就是说基督徒他可能不是很完全，他会像门徒一样有脾气，会小气，有的时候会自私，会胆怯，也会忧虑，甚至在压力下面基督徒还有可能会不认主，甚至犯很大的错误。但是他们里面有一种本能渴望要敬拜讨上帝的喜悦，他的动机是存在的，他的动机要荣耀神侍奉神，他们渴望看到人们被福音来拯救，也渴望生命被福音来改变。神在他里面放了一个需求，这个需求只有上帝本身能够满足。所以你看悔改得救的基督徒，他们不亲近神，他们里面是会忧虑的，好像就是没有什么事情让他们觉得快乐，然后他不顺服神，他是没有喜乐的，因为神不会把这个喜乐给他，他不思想神，他是没有力量的，他不服侍神，他是找不到价值感的，无论你有再多的财产资产，你找不到价值感。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为主而活会成为他们的生活目标。感谢主，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听到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否则我们不会对神的话语有这么的渴慕。我盼望上面的一些描述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跟上帝连于一体了，我们真的是他得救的儿女。但是老实讲哈，还是会有很多信徒他们不拿信仰当一回事，偶尔来教会多年都没有更新，没有改变的行为见证了他们内心的不幸，他们对神不以为然，他们把主的血视为理所当然，因为他们轻呼耶稣基督为了救他们来为他们受死，为他们倾泻如血，为他们向神哭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主在十字架上赤裸的哼唱成了羞辱，但是他们无所谓， 他们躲避事实，他们认为没事，还有明天。虽然看似他们朝着新的方向回转了，但是却在倒着走路。这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很好的警醒。有的时候神的信息会非常的厉害，因为主要鼓励我们，也要教导我们，要鞭策我们，也要警告我们，不要和祝福和平安失之交臂。我们要为自己的火热来担忧，也要为自己的灵魂的需求来祷告，一生都不后退。就像前几节经文所讲的一样，我们若配得平安，我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我们，若不配得，所求的平安和福分仍然归于那些在主里面爱我们的人。接着看30到44节，跟大家讲几个小故事啊。2014年的时候，我差一点就从企业里面辞职，然后加入到一个英国的勋爵发起的福音事工。那最后因为神给我的呼召还是在教会啊话语教导事工这方面，不是在传福音，所以最后我还是放弃了。但是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事工。这个事工呢，他在中国投资了很多钱，因为勋爵啊本人是很有钱的，然后大部分的钱是用来资助本地的牧师，并且开发这个啊福音啊媒体这方面的软件和平台，所以他们通过各种的媒体短片来宣传福音。那这位勋爵在钱财上大大的被神祝福，然后他也大大的把这份祝福传播到主的仆人手里，传播到福音事工里面。我们可能你们有些人知道那个在非洲一个比较大的布道家布永康，他就接触过他的捐赠，好像差不多当时是500多万美金啊。这就是一个英国贵族服侍主的方式。第二个小故事，很多年前呢，我的第一个牧师，他原来的工作是硅谷的软件工程师，后来他因为要服侍，就放弃了硅谷优厚的薪水来到中国。刚刚到中国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服侍，也不知道该怎么给别人传福音，所以他就先给自己家里请的阿姨传了福音。那很奇怪的是，这个阿姨在接到福音之后，不但灵命大大的苏醒，家里的事业也跟着复兴了，从最初的做阿姨到后来的开工厂，最后阿姨走掉了，然后这个软件工程师他就只好再请阿姨。他不是懒啊，因为他家里有4个孩子，一定需要阿姨帮忙的。然后很奇怪，他的阿姨不停的走，他就不停的请，然后请了阿姨又给人家传福音，然后新的阿姨家里就一个一个的兴旺，然后接着一个走掉不做阿姨了，然后最后形成了一个群体。那我相信这是神的工作，并不是说你信主好像上帝就是完全一定会在钱财上祝福你，但是我相信当时上帝祝福他这个方式是用了这种开辟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群体他们自己因为最后的事业父亲离开了这个软件工程师的家，但是灵性上的需求让阿姨离不开他们家的团契，所以这些阿姨们后来成为了他们教会一半的会员。那另一半呢，就是和这一半相通的故事。这一半出现在这个工程师的工作范围以内，他的同事、他的朋友、另外一群软件工程师和一些企业家跟他们接触了以后，然后被传福音、被服侍，最后成为了这个教会另外一半的成员。所以他们教会非常有意思，一半是工程师和企业家，另外一半全部都是农村的阿姨。那这个呢，就是这个软件工程师他服侍主的方式。我还知道一个美国的教会，在蒙大拿的一个牧师，有一天晚上他坐的那个卡车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故，然后这个牧师的脖子扭断了。这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最困难的时期，大概经历了好多个月的这种比较痛苦的治疗。那很多人想不通的说，一个忠心敬虔的仆人怎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他当时本地的这个服侍的事工、教会的事工全部都被耽误了。但是很奇妙的是，后来神用这样的事情来达到了特定美好的目的。他的经历让他与那些身体有残疾、智力有残障的人可以共情，他是可以理解他们的，所以他可以真实的与哀伤的人同哀伤。然后那个群体也因为有这样能够完全能够共情接纳他们的人来服侍而得到复兴。所以后来他为另外一个教会差不多有500多个身体和智力有残疾的人传道。你看上帝他用一个有特殊资质的人向一群特别的人来表达他的爱。那天呢，主在山上也不到，很多人没有东西吃，主怕他们在路上晕倒了，所以就服侍他们。 主没有从天上降玛拿，也没有降这个鹌鹑，也没有把石头变成饼来供应人。他是用人群当中某些人所拥有的五个大饼和两条鱼，创造了足够喂饱所有人的食物。我们的神很喜欢这样子，用我们的资源，用我们每个人改变人生的经历，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叫做五个饼两条鱼，是一首英文歌。那因为版权问题我不在这里放了，但是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里面的歌词是这样说的：主，你拿走我五个饼两条鱼，用它们做你想做的事情，带走我的害怕，我的压抑，我的负担，我的野心。你可以使用它们所有去喂饱它们。当我常想起那个男孩，当我常觉得自己微小，担心我所做的工作没有意义，但是我的每一滴眼泪在他的手中都是钻石，每一扇扇在我脸上的门，我要用祷告来回应。我把我所有的呼吸都给你，我降服，我相信没有一个恩赐是微小的，上帝，因为你可以创造奇迹。弟兄姊妹，大家听懂了吗？无论我是在讲英国勋爵的见证，还是在讲软件工程师的见证，还是在讲这个蒙大纳牧师的见证，都在讲经文当中的五饼二鱼。没有一个恩赐是微小的，你是软弱的，主就用你的软弱，你是刚强的，主就用你的刚强，因为他是上帝，他要创造奇迹。我们再来到45到56节，耶稣半夜在海上行走，门徒看到了，以为是鬼怪，就害怕。52节是一节非常有意思的经文呢，因为它有一个转折，从门徒的惧怕跳到上面五饼二鱼的那个段落，说因为门徒惧怕，也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那个事情，所以心里还是愚顽。这个意思是说，因为门徒不知道耶稣是上帝，他们不知道自己与神同在。害怕呢，是人犯罪之后的产物，是人常有的一种情感。门徒会因为突如其来的风浪而害怕，也会因为自己做错事情而害怕，也会因为有不确定的明天来害怕，也会为了无端的痛苦来害怕。因为我们都是脆弱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恐惧，有一种内在的不安全感，无论人们怎么安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平息。我们在最令我们害怕的事情上面一直在寻求保证。有些人是逃避麻醉，有些人是掩盖不谈，有些人就是去死磕，然后让自己陷进去。那主对看见他在海面上行走的那些门徒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们主说的最多最造就我们的言语就是不要害怕。他经常对他的门徒和他所见到的人说这句话，听上去好像就像问候一样。我们现在通常在问候别人的时候都是说，你吃了吗？今天过得好吗？但是耶稣说的一句话通常是不要害怕。他是上帝，他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有一次一个姐妹跟我说，她很怕自己的丈夫，因为她丈夫对她很凶，可能我相信已经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创伤应激症。主说，我在，你不要害怕，你所拥有的好的坏的经历我都知道。因为今天我们明白了主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人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害怕，因为他是上帝。圣经箴言24章10节说，你们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约伯记3章25节说，因你所恐惧的临到你，你所恐惧的便迎你而来。但是全能者就在你的身边呢，你是软弱的，他就用你的软弱，因为他是刚强的，因为他是上帝，他要创造奇迹。我明白有些事情为什么发生在你生活当中，有一些你旁边的人，他们正在遭遇患难和软弱，我们都不明白。但是你要知道，全能者就在你身边。让我们为我们所拥有的好的、坏的经历都来感谢上帝。从悔改、归正、为神而活、委身服侍主，到生活上面的每一件大事小事，每一个经历都对我们属灵的成长有很重要的作用。知道主就是上帝。全能者在你的身边，他说，是我，不要害怕。好的，今天就到这里，愿主用这样的信息能够祝福大家。大家如果软弱的时候，把这样的信息多翻出来，多听几遍， 刚强的时候就多听一点怎么背主使用的信息，好吗？我们加油，阿门。